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名字叫做《宣传学》。虽然是个有距离感的书名，但只要你多翻阅几页，你就会发现宣传无处不在。而我们能否意识到宣传用什么形式在影响我们，就决定自己是否拥有选择上的自由。欢迎回到人生说书。嗨，大家好，我是 Vincent。 今天要跟大家聊这本书呢，是跟宣传相关的。当我在逛书局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想蛮久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看起来非常的专业，不知道适不适合我这样业余的人。然后我翻着翻着，我觉得写的还不错，于是我就把它买回家了。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一开始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不觉得宣传是多么靠近我自己的。然后把这本书看完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跟宣传有关系。那我先讲一下我自己对宣传的想法好了。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在网络上具有声量的人，这些人可能是这时代最具宣传功能的角色，因为他们可能透过影片、透过文章、透过广播的方式来影响很多的人。而且在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用手机开始看影片咯。所以当这些具有声量的人，他们在做一些行为，他们在说一些话的时候，其实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只要一不小心呢，就会把不对的消息、把不对的观念传递给这些人了。那接着我就要开始聊这本书了。这本书一开始，我们得先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宣传，因为在古时候，其实统治者就等于意见领袖，那时候统治者说什么，其实民众就是遵循就好了。可是因为大众传播的发展、新闻媒体的衍生，还有公立学校的出现，让很多人开始会读书写字。那些教育家认为，只要教会这些人民读书写字，他们就会独立思考。但是后来发现了，这些人都会因为同一种刺激而做出相同的行为，而发现这件事情的就是那些比较善于宣传的人。当他们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会透过很多方式来影响我们的行为。例如他们可能会帮企业做广告，来让我们去购买某个商品，或是传播一种概念。政治家就会透过演讲来告诉民众他想要做什么政策，他心中的愿景是什么，或是一些慈善单位，他们可能透过一些活动来代表着他们正在做某件事情，然后可能借有这样子的机会来跟大家募款。就是这样子的转变，所以一个国家的权力从统治者变到民众手上，民众再把权力交给这些善于宣传的人，然后这些善于宣传的人呢，他们到最后就变成统治者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接收到的资讯，我们会购买的东西，我们喜欢的东西，其实很大可能性都是由某些少部分的人来传递给我们的。可是通过的媒介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可能从新闻上看到，我们可能从广告上看到，通过不同媒介，我们这样聚集一些小声音，到最后变成我们自己的想法。而变成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是我们自己思考出来的结果。就上述所讲的，掌权者可以透过宣传的方式来控制民意。对企业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企业开始追随这股潮流。那时候企业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100多年前吧，那时候的制造业大多都是手工业跟小规模工厂。在这种时期，只要民众的品味改变，这些小工厂再马上做出改变就可以了，因为它的生产线其实没有很庞大。可在现在，其实很多工厂都是大规模制造，这样才可以在全球站里面站到一席之位。可是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企业家对于民众品味的改变就要更敏感，所以在企业里面就会出现一种新的职位，它叫公共关系顾问。这个顾问呢，它主要的工作就是把企业的行销理念跟经营理念传递给民众，然后再把民众声音变成企业内可以听得懂的语言。就好比今天是一间制作饼干的公司好了，他想知道现在民众喜欢怎么样的饼干，接着他就派公关顾问去搜集这样的资讯。公关顾问呢，他可能借有很多方法来了解到民众现在喜欢一些比较不粘手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希望不要含有太多的糖分。然后收集到这些资讯之后呢，公关顾问一方面可以做活动来推广这样的想法，另外一方面呢，他可以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企业主，那企业主在制造下一款饼干的时候，他就可以顾虑到这几个想法，他可能就做出有带糖的饼干，这样糖分就不会太高，吃起来是好吃的，虽然对身体不太好啦。可是呢，企业主就可以很快知道民众在想什么，这是公关顾问在一个企业里面 所担任的角色，我自己认为它是蛮重要的。可在很多企业里面呢，可能不用公关顾问这个名字来称呼它，有时候可能是行销企划，或是任何你代替企业去接触民众的角色，我认为这样子的职位它都算公关顾问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名字太官腔了，所以很多企业会用比较好听的名字来取代。然后我最明显感受得到的呢，就是有些公司他在打广告的时候，他并不是针对一个商品去打广告，就例如 Nike 好了，他很喜欢做出一些在城市里面跑步运动的广告，他主要的诉求呢，就是告诉我们在城市里面也可以运动哦，然后晚上运动也很棒，但他并不是推销某一款产品，他是把这种运动的观念告诉民众们，让民众对于这个品牌有这样子的想法，也让民众知道哦，在晚上去运动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那当我想要去购买一个慢跑鞋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被这个牌子所吸引，因为它散发出来的企业魅力可能就是爱运动、爱健康这种形象。对有些人来讲呢，这就是他购买的一种先决条件。我认为这是现在广告的一种趋势，都并不是针对某个产品，而是主打企业理念。就像艾迪达会说没有不可能这种广告，就让去购买的人呢觉得说穿上他们的鞋子，用他们的产品，好像就可以突破极限的感觉。然后很多一些社会企业也喜欢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打动民众，让民众去支持他们。这是我认为宣传在现代的改变。然后在过去呢，或是你看到某一些人，他们现在可能还是会做一些比较旧式的宣传方式，例如告诉你他的产品很棒，或是打低价策略，他们的想法还存留在旧式的宣传学里面，就是告诉别人快来买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比别人好。但是这种宣传手法已经打不过这种新宣传法了，因为在新宣传里面呢，你要去营造一个环境，用暗示的方式来告诉你的客群，告诉你的客户，而不是直接去推广你的产品或是观念。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喜欢被推销的，当一个人知道被推销的时候，他会更抗拒这个产品或是观念。在新的宣传学里面呢，用暗示的手法跟营造环境是更棒的做法。接着我想谈的呢，是宣传跟教育的关系。因为就台湾来讲，有些学校呢可以跟政府拿资金，但是有些学校是得靠赞助来维生的。这些学校当他们向赞助者拿钱的时候，这些赞助者就希望这些学生在毕业之后可以到他们的企业去工作，所以他们会去要求学校可不可以教一些比较实务面的东西。但是学校呢，他会把教育看得很重要，所以他认为学术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会产生学校的赞助者跟学校的经营者他们的理念是不相同的。然后这种情况如果透过宣传的方式来改善呢，在书中我讲到一个例子，这是学校可以把他的学术成果拿来解决一些公众所关心的议题。我所想到的就是某些环保系的学生，他可以把他的毕业作品拿来改善城市里面的空污问题，或是水质的改善问题。透过这样的手法，我们就可以让民众知道其实研究学术它也是有价值的。或是一些医学系的学生，他可以在疫情时代把他的一些研究心得告诉民众，可以透过什么手法来让防疫更加强一点，或是可以避免社群感染。透过这种手法，民众就会逐渐站在学校这一边，也会让赞助者觉得原来研究学术也是有它的价值所在的，这样赞助者就不会只强迫学校去做一些比较实务性的事情。虽然实务性的事情我觉得总的来讲它是有价值的，但是它的前提应该是把理论面先把它做好，然后再去讲实务面。因为当你直接去着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你会被某一个理论没有想通所卡住了，所以我认为学术也是蛮重要的。这就是教育与宣传的关系。接着要讲到就是身为这种公关顾问或是任何一个代替企业向群众散发讯息的角色，这些工作者呢，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职业道德需要遵守。虽然听起来你可能会觉得它有点基本，但是我觉得在利益面前你要做出来其实不容易。第一个，你要去拒绝不诚实的委托人。有可能这个委托人呢，他叫你去跟群众散播这间公司是使用有机产品，这间公司是使用放牧式农场的制品，可这间公司私底下呢，可能做的一些比较不恰当的勾当。在这种情况下，你已经知道了，可是这个委托人拿出一大笔钱，这时候你要如何做选择呢？这个问题我想用一个作者的故事来告诉你。那时候作者 在一间烟草公司里面担任公关顾问。在他那个年代，其实抽烟会不会影响健康还是个不确定因素，可是后来结果出炉，抽烟会影响健康。这时候作者他马上离开他的工作职位，然后在很多报章杂志前面承认自己的失职，接着呢他竟然写很多文章来抨击这些烟草公司。作者这样的行为其实让我蛮佩服他的，因为你想象一下，你要去跟老东家闹翻，而且你要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职，这样做起来其实不容易，而且你可能会损失一大笔钱。况且在现在或是之前，烟草公司其实都是一个在工商里面都是一种狠角色的感觉，所以你只要得罪他们，你可能会在很多地方吃亏。但作者呢却可以这么干脆的离开这个职务，并且做出这种谴责公司的做法，这让我觉得他不仅把他的观念写在书里面，他甚至去履行这样的观念，这是让我非常佩服他的一点。所以回到那个问题，当你面对一个利益诱惑的时候，你应该要去拒绝这个诱惑，因为你身为一个企业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当你把错的讯息散发出去的时候，其实你是共谋者之一，你不能说你不知道，因为明明你就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一定要去拒绝它。那第二种就是不要去对产品加以渲染，可能这个产品没有这样的功效，或是它功效其实没有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以为了增加业绩或是让你的效果更好一点而去把这种卖点大吹大擂，因为这也是一种欺骗消费者的做法。因为消费者可能会因为你的说法或是你的用词而去购买这个产品，这个购买者可能到最后发现自己被骗了或是没发现，但是对你来讲这就是一种欺骗的行为。这就是身为一个公关顾问或是任何一种会接触到群众的工作者需要注意到的一点。那我想讲一下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的某些事情，就是现在其实网络红人非常的多，可能出现在 YouTube 上面，可能出现在广播上面，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其实大家都是用放大镜来观察的。这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你拥有这样的声量，你就需要去承担这样子的责任。可是我觉得有些人不应该去接洽一些他自己觉得不太好的业配，因为我觉得身为一个创作人或者是你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你去接外面的一些案子，然后在你的作品里面放进去，用这种方式来支撑你的开销，我觉得这都没问题。可当你知道这样的产品不太好，或者是你这个产品你根本不了解，但是你就是为了赚钱而去向消费者讲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可这样的想法或许都不是你自己的感觉，可能都是厂商帮你写好的脚本，自己都没有使用过，但是你却向你的听众你的观众散播这样的讯息，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因为支持你的粉丝支持你的听众可能会因此去购买，那购买之后呢，他觉得好用或不好用这我不知道，但是身为一个主事者的你应该要把这层把关好。当你要去宣传一个东西或当你去推广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确定这个东西有这样的效果，这样你才可以去接洽。这也是身为一个创作者或者是一个网络红人需要承担的责任，这是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最深的感慨吧。然后这本书呢，我大概就分享到这边，我大概讲一下我自己对这本书的想法。这本书我给它的评价其实非常的高，因为作者在这本书里面放入很多案例，这些案例他都没有说是他自己做的哦。我在推荐序里面看到有个人说里面的案例都是作者自己的作品，这让我更佩服这个作者，他是非常谦虚的。然后假设你有购买这本书的话，我先推荐几个章节才不会让你在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有点困难。我觉得你可以先读第二章，他先介绍新宣传学，然后第三章呢他介绍公关顾问这个工作，他需要做的事情，他的职业道德是什么，然后第八章是讲教育宣传。我觉得这三个章节是我在里面看到最棒的。然后附赠一个第四章，它是讲公共关系心理学，就是某些企业会透过宣传来影响消费者，然后它会透过哪些方式呢？在第四章里面其实写了非常多的案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在读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说在100年前可以做到这么棒的宣传的手法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本书适合怎么样的人，假设你的工作就是公关或是行销或是任何一种会接触到消费者的，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你。然后假设你对宣传有兴趣，对大众媒体或对现在流行的 YouTube Podcast 或是任何一种会宣传出资讯的媒介，对这些东西 你想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这本书也非常适合你来观看。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你们。